为了节省时间哈，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我们的今天的课程是workshop 104。那我们的题目是领导者如何面对现今的挑战。那我们的讲员是福明智弟兄，还有李龙泰弟兄。那我想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龙泰弟兄，让他自己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来进入课程。
各位牧长同工以及弟兄姐妹平安。我姓胡，古月胡，日月明，明白的明，还有智慧的智，胡明智。我是从台湾来的。那我是正道神学院 MDiv 今年五月刚毕业。那今天很高兴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李荣泰弟兄来这边，就是分享领导者如何面对现今的挑战。那基本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我们会由其实主要是有两个大段落来做一个讲解。第一个大段落是我会针对21世纪在这个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挑战，有哪一些社会形态的挑战，有哪一些思想的挑战啊？那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之后呢，李荣泰弟兄他会针对这些挑战要用什么方式，他会特别针对耶稣基督领导风范来做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在这个产生当中，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其实在21世纪这个混乱复杂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几个很特殊的次序。一个就是改革、更新、转变，这些都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么总括一句，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专业名词，就是急速转型的世代。所以21世纪基本上它是一个急速转型的世代。那在这个急速转型的世代当中，什么东西都是过得很快。你当知道的时候，你还没有搞清楚，它又在换，所以这样会造成什么混乱？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清楚这个东西，我们只是知道而已，还没深入。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所以21世纪就是一个急速转型的世代，它让我们目不暇接。一直要跟着这时代在脉动，一直在冲，但实际上我们有没有很了解这些东西的真正的益处，或者它真正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吗？我们一般来讲这还来不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对这个社会的形态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么诡异多变，甚至于知识爆炸造成甚至混乱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自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的就是说，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混乱当中还能够自立自处，那就是要透过什么？圣经。所以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却不一定这些知识都是真理。我们很关心什么？我们很关心青年，很关心孩童，也很关心什么？其实也要关心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最小的单位，基本上我们的人的单位构成是什么？是一个家庭，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家庭的组成基本上最少都会有老、中、青、少这几个阶层。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受教育的程度，还有他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他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都用我们自己以前自我的意识、自我受教育、自我的经验、自我的认定来去教导和推展，这是很正常，而且会觉得最容易，所以我们才会听一些长辈讲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观念，他自己的经历，他去告诉你怎么做是对的。这样有没有错呢？这样是没有错的。 因为他的经历真的是比你多，他的知识也真的是比你丰富，但是这样子做还不是很完全。最完全就是要回应这个时代，就是需要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来帮助我们，而那个真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圣经。在圣经里面有所有的东西，是我们能够透过圣经去找出这个答案来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世代所造成急速转变的影响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会一般我们会用什么方法去来面对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是不够的。我们基本上要回归到圣经的教导，因为只有圣经是神唯一的启示，只有它能够约束我们的良心，也唯有圣经能够教导我们，除了知识上智慧上，它真正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和释放，那就是得救的真理。所以其实我们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也有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知识需不需要？需要。我们不能够说知识不重要，但是有知识够吗？不够。我们还有什么？智慧。有知识和有智慧，这样就够了吗？还是不够的。你的品格道德操守都很差，你很有知识很有智慧，可是你都做一些非法勾当，所以还是要有圣经。所以我们不单要有知识，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还有一个真理，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认识，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21世纪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就是你依据什么跟他讲。其实很多人与人之间在互动的时候，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讲的比你好，所以我们就会什么抗争性或者是激辩。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态度转变一下，我们不用知识和智慧，我们用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就是什么？爱。你做任何事情，你不是要赢他，你做任何事情是出于像耶稣基督要爱一个人一样，你再去跟他在磨合，在针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出于爱他的话，你讲的话的语调，你所跟他要抗辩的论点都会不一样，那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真理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就算没有读过圣经，也听过一句话，真理事实胜于雄辩嘛，真理对就是对嘛，你讲那么多话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核心，就是圣经。好，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爱心的安慰者，这就是延续我刚刚所讲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方便和益处，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它能够增加很多的效率。以前我们是走路，然后进步到坐马车啊，牛车马车，然后现在开汽车，然后现在飞机船运越来越发达，科技也是一样啊。在我小时候，我们哪有什么手机啊，对不对？我大概到了大学才有手机吧，我到了高中我家才装电话。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一日千里。所以也因为这样的转变，在这个科技带来的方便之下，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那个现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减少了。你们有没有发觉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反应力很好，真的反应力很好。我曾经去一个大学，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一个大学生，你知道他同时做什么事情吗？他同时可以在上网跟人家在网络通联，然后他同时可以打大哥大，然后他可以再打作业，然后我还可以跟他问问题，他还说你问这样子。他就这样这么快，他也在处理事情。可是你觉得他有把他的感情放在里面吗？我们是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人，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呢？我们已经变成这个科技里面的某一种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跟电脑一样啊， cell phone 一样，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把自己定位的非常降格了，所以在生命里面我们就流露不出来那个神给我们的命定的那种生命。我们常常讲说身心灵，我们在心可能还有，在灵的部分已经降格降得很低了， 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人在做任何事情已经把自己降格到就好像一个器具一样，就像一个工具一样，所以他基本上他在跟你互动的时候他不需要摆任何的那种情感或者是什么灵的，他都不需要的，他都下意识在做动作，就像我们手摸到火会直接反应一样啊，我还需要透过大脑吗？不需要。但是因为科技也助长了我们人的思维模型和举止也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久而久之我们潜移默化也变魔作成什么某一种类似电子产品的东西，只是比电子产品更精密的东西而已。那这样会造成什么？这样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什么情感上没有交流，久而久之我们基本上我们都在做事情的，我们都在做事工的，我们就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我们没有那个关系和连结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在21世纪当中，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领导者，我们不应该受制于这一些科技上所产生的这些东西，我们是应该要更加深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个爱人的心，而那个爱人的心是能够跟人家产生关系的，而且那个关系是连结的，而且那个关系不会因为科技的发展的快速，也不会因为他的知识很多我知识很少然后这关系就脱节了。你想想看，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教授，他就讲他是受日本教育的，我那个年代的教授大部分都受日本教育的，然后他太太是媒妁之言的，我们现在都自由恋爱，反正现在年轻人都不晓得什么叫媒妁之言，他太太只有国小毕业而已，他是留日硕士，然后他竟然跟我讲说婚姻非常美满，只是他太太不能改他的作业而已。这为什么呢？因为这有爱在里面。如果今天用我们现在的条件去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嘛，你留日教授开玩笑，你太太就国小毕业而已，你怎么能够跟他相处在一起呢？而且这个还不是自由恋爱，这是你父母亲说你娶她，我就觉得她好，你娶她，那他就说乖乖的说是，就娶。在现在这个时代还会发生这种事吗？可是现在人若听到这件事情会马上一个负面影响，就讲说你们的婚姻链很差很烂，你们大概讲不了两句话，但是错，完全错，他们的生活非常很好，只是不能够帮他改作业而已，其他都很好啊，很会带孩子啊，很会持家，跟丈夫感情很好啊。为什么？因为他爱他先生啊，他先生爱他太太啊，这就已经跨越了什么，我前面讲的跨越那个知识，跨越那个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我们就是要有那个爱，以至于我们再去这个世代有这么多的复杂和这么多负面的有好有坏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很好的关系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爱的连结，所以我们就要常常重视人的接触。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重视人的接触，人的接触很重要，千万不要轻忽人的接触。我们常常把这个人的，我们其实我要讲到源头了，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这个位格啊降低了。神创造所有万物一切，他只有对人吹一口气，他对其他东西都没有吹气。神创造所有的东西，只有人是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其他东西都是人自己 imagine 想出来的，是借由人想出来的。但是在这个世代呢，我们人却被我们所设计所发明的东西来辖制，所以常常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做一件事情，说请大家在聚会时间保持这个聚会品质，把什么东西关起来。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受制这个机器啊，这个机器一响了他就命令我要去接啊，我如果不去接，有没有人不去接呢？我看 99% 会去接啊，因为这个机器比神还大啊，他命令我啊要接啊，所以我非接不可啊，不接就不行啊。但这是谁发明的？人发明的啊。问题就在这边，我们已经习惯于不自主的快速的生活，所以有很多事情明明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去做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头脑，我们的下意识已经主宰了更上一层我们应该要重视的东西，就是灵里面有爱心 对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里面有很多事情会莫名其妙的发生？那个莫名其妙的发生，就是因为它跳跃了我们真正应该要去思考、要有情感、要有心灵里面的接触的东西。我们都是直觉反应、直觉反应、直觉反应，完全不想、不想、不想，然后动了就是接，动了就是接。你习惯，因为你这个动作已经养成，就习惯就做做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要把这个东西抓住啊，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知道你是特别，是神按照他的样式，然后他吹了那一口气，所以你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恢复在这里面，要把这种情感放出来。所以如果说有这些东西，你再去跟人家接触交往的时候，我相信别人不会看你开什么车，他不会看你长得帅不帅、美不美，因为他不是看外表的直接反应，啊，一看到你美，所以就跟你接触，不是。他在灵里面，他看到说啊，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你是就是跟他在一起是很舒服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当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好，下一个。所以呢，现在重点就来了，所以我们就要重视什么？家庭的重建。今天在这个社会，其实坦白讲啊，我觉得家庭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任何一个最小的单位都是从什么家庭组成的。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神他创造亚当以后，他为什么还要弄一个夏娃出来呢？就是因为要成为一个人还不够完美嘛，完全嘛，所以他要两个人才完全嘛，两个人就成为一个什么家庭。但是试问在现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家庭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现在做任何东西，我们都把家庭分开，坦白讲甚至在教会我们都把家庭分开。为什么？你平常上班，先生上太太可能不上班，在家里家管小孩上学，有没有在一起？没有。回到家以后呢，各忙各的，有没有在一起？也是没有，很少，甚至连吃饭时间都不可能在一起。然后好不容易休假啦、主日啦，大家去教会了，是不是在一起呢？想想看，也是没有。为什么？小孩上主日学了，而且小孩子上主日学还分年龄上，几岁到几岁上这一班，几岁男生呢就男生去那一边，女生就女生去那一边，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开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请问这个关系怎么建立？日久生情，我们天天都没有在一起，怎么有感情嘛？你无时无刻都是把它分嘛，一直分一直分嘛，到哪里都是分嘛。为什么？我们讲究就是专业，我们讲究就是统一啊，好管理、好教导。人很聪明啊，结果人常常把人的聪明摧毁在神基本上所创立的最基本的那种标准里面。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要面对现今的社会，就是要重新建立这个家庭。那家庭基本上圣经就有很多的教导，先生是家里的头。你想想看，如果你先生能够成为一个家里头，你的小孩、你的妻子是不是觉得是受保护呢？他回到家里面他会觉得很安全。但是如果先生不是成家里头，先生只是事业的头、工作的头，他回来他会想他太太好吗？他回来会想他孩子好吗？不会的，完全不会，完全不会。那怎么办？那就是变成一个形式而已。但是呢，我们却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而成为一个借口。那个借口就是说，哎，我因为工作很忙，哦，我的心思放这边都是为了家里好。所以慢慢慢慢就会被分裂。所以在这个世代，其实啊，我觉得家庭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那教会基本上呢，不应该受到社会的影响。教会应该要成为一股清流，他要特别重视家庭的聚集和凝聚力量。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如果今天教会要推展什么主日学，大人小孩的主日学都要一样的题目、一样的内容， 只是他这个难度要不一样，这样子讨论起来才有共同的主题。要不然小孩参加 program， 先生参加 program， 太太参加 program， 完全不一样，回去要讨论什么，各说各话，然后是又是一堆知识，完全没有连结点嘛。你怎么跟小孩互动，他学的你又不懂，然后这时候在教会教的还又是不一样。所以教会真的是要重新思考怎么样从教会开始把这家庭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最好都是 focus 是一样的，先生受的装备、太太受的装备、小孩受的装备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因为先生受的他的 level 比较高，所以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遮盖，小孩子受的 level 比较低，所以呢，他这样子在共同话题下他就可以运作，运作的时候谈的时候就有话题，当有话题话匣子打开以后关系就建立了。如果说今天没有话题，我可以跟你讲啊，看到就不想讲话，你说还有什么，还要怎么办呢？任何东西都是从最基本的源头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21世纪如果我们要改变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我们不想说改变教会啊，我们说要让这个社会这个教会来成为一个帮助者的话，真的要从家庭开始。那有很多人就讲说，那现在教会都推小组教会，那要同质性要很强。我可以跟各位讲，其实小组教会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组教会，那个小组长就是父亲。当这个父亲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代表，这就回复到圣经的最基本的根源，而不是小孩子去啊、哦，他的 leader 是什么 ？Youth pastor， 然后 youth pastor leader 是什么？就是那个 senior pastor， 然后都把责任推给这些 pastor 啊、哦，这些都是你这些 pastor 的责任呐、啊。然后小孩的功课，这是学校老师的责任呐、啊，小孩的品格，哎，这是教会某些人责任，父母亲都没有责任的，完全都退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观念慢慢被转化了。在这个现今的爆炸知识还有时间还有步调，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既有的责任神给我们的权柄轻忽了。尤其是在座的弟兄，我也是，我是人家的儿子，我也是人家的爸爸，我也是丈夫。今天真的要复兴啊，就是要从我们弟兄开始。因为神，你若我们有看圣经，我们就要知道其实先生父的很多的权柄我们没有去用它，我们都把权柄让给别人用啊，这个老师学问比我好，所以让他来教啊，这个牧师比较灵性高，让他来牧养，然后呢，我是做爸爸呢，把我这两个权柄都给人家了，久而久之不用以后呢，就没有了。所以小孩子会尊敬你吗？不会啊，怎么尊敬你？知识没有我好，没有那个什么老师好，灵性没有那牧师棒。所以我们教会要负起这个责任，就是要恢复这个家庭，重建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真的是成为合乎圣经教导的家庭，然后父亲母亲都把这个权柄拿回来，而不是轻忽，甚至于让人家用。这样子社会外面再怎么乱都不会影响到。为什么小孩子回到家以后，他就感觉啊，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因为他有一个堡垒，家庭就是最终的堡垒。他到哪里，他最后回到家里面，那些东西就与他隔绝。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发起怎么样去教导，不但是要教导小孩，教导 youth， 同时要教导父母亲，把神起初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当时创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东西都要赋予给他们。好，接下来再来就是思想的调试，现在有新旧观念。那我讲一个例子啊，大家一听啊就知道这个时代的这个进步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在一场球赛有三个裁判，这三个裁判分别代表三种不同时代的人啊。第一个裁判是代表前现代裁判， 他说他对于 这场球赛他说有一个人在发球，也有一个人在击球，那他们是什么呢？那这位前现代的裁判说他们是什么我便怎么啊，我便怎么描述，就是说有一个人在发球，有一个人在直球，他们是什么我便怎么描述。那现在有一个现代裁判，他就说有人发球，也有人击球，我看见什么我便怎么描述。哦，不一样哦，前面是说他们是什么他就怎么描述，现在现代主义的是说我看见他是什么我便怎么描述。那现在来一个后现代裁判，他说什么，他也是一样，有一个人发球，有一个直球，但是在我描述他们之前他们什么都不是。这样你懂，你们懂了吗？啊，什么叫前现代，什么叫做现代，什么叫后现代，就是这样。前现代是说他看到这个东西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他就这样写。那现代主义是我看他们是什么我才是什么，但后现代是在我没写之前他们什么都不是，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喜欢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现在后现代的观念是什么，这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叫做爱的故事，然后他会告诉你哦，你认为他不是爱的故事，你读者看完以后你可以评定他说他是恨的故事，然后作者也不会说你错了，因为他是后现代主义的作者，他虽然写了爱的故事，可是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这是恨的故事， OK， 那就是恨的故事。因为他看完以后他认为是什么，在他没有下，在他没有描述他之前这本书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后现代主义里面了，就是说他在没有说话之前这个东西是什么，没有定位的。因为什么，自我主义高涨啊，我认为他是什么就是什么，任何的知识逻辑都不能够压过我认为他是什么，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现在的青少年就是这种观念，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就会一直跟他干啊，但没有办法啊，因为他就是这种观念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把黑的说成白的就是白的啊，就是这样啊，那你要怎么说呢，现在的观念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东西啊我们不能够一一概全，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哦，他是什么年代出生的，他是受了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那我们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我前面已经讲了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在跟他在沟通在磨合的时候你就不会生气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世代，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论点很正常的。你不要很 shock 觉得说哎呀他是莫名其妙嘛，硬凹啊，他没有硬凹啊，他就是这个时代长大的啊。然后你因为有爱又有真理，所以你因为你有爱，所以你跟他建立了关系了。你有真理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真理慢慢的跟他讲，然后呢你还会很可怜他啊，他怎么生在这个时代会有这种观念，你就不会跟他起冲突了，你就不会跟他造成摩擦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就基督徒教会里面就是要发展这个功能，你要当一个领袖，你为什么要跟他计较呢？对啊，你不要轻忽你自己的位格，你跟他计较其实你就是降格了，因为你就把你自己变成了大人小孩。你看看现在这个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关系都是这样，小孩子跟你讲一个东西你就跟他讲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就跟你这样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结果是什么？你降格了吗？你是父亲呢，可是你把你降格成跟小孩子 level 一样啊，你不但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体验他，你还跟他在变，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因为不了解，我们遇到很多东西都觉得很夸张，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解决了问题了吗？你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更扩大化，扩大化的结果就是因为你降格了。你是一个父亲，你有很好的这个圣经基础，你也很有爱心，那你看到他这个状况，你怎么要跟他辩论？你不用跟他辩论啊，你要觉得说啊，你这要体谅他，在说啊，在这个社会他真的很可怜，他怎么受到这个？然后你爱他，然后你慢慢跟他互动，然后带他去更正确的，让他看更好的东西，然后让他自己才感觉到哦，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啊，应该是说有一个例证是这样子，他是有一个 business man， 他开个 motel， 他开了一个 motel， 你知道他怎么样让这个 motel 起死回生吗？他用了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他这个 motel 原来都是，我们都知道 motel， 他们除了给人家住之外，还搞一些不正当的，就是什么色情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 motel 的老板他是基督徒，他很聪明，他就骗了几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你们现在就是我的那个 manager 啊，就是去管理的。然后他再把他所有的员工啊都分配成一个小组，就是他就跟这些传道人讲说，你去我里面员工里面，你不要跟他传福音哦，你千万不要跟他传福音，你只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就好。所以他们这几个传道人跟他们同工在一起，就是跟他们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当你说这个传道人很有爱心，很能，不是，要让他们经历到 supernatural，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啊，在他们生命中，他们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神成为他们的遮盖。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如果当传道人，我们也是需要神的，我们也是人，我们是不完整的。我今天在这边好像人模人样，可能我回去打小孩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导向有很多都是虚伪的，不正确的，常常接触生活才能够体验出来。所以他就说，你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建立关系，久而久之以后，他们在他们生命中当有缺乏需要的时候，他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就经历到什么，经历到啊，真的是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他们经历到了这一种感觉的时候，你才可以跟他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在跟一个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当他没有感觉到你爱他，你要跟他讲真理，不用了。Forget about， 绝对不要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跟他关系建立得很好，让他已经感觉到说哇，那种他觉得。因为你已经很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了嘛，你再跟他讲耶稣基督不就是水到渠成了吗？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把自己位格降低，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他们所面临的状况，以至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活化出来，让他们经历到。所以我们要自己定位好，我们不是大人小孩，我们不是跟这个外面的人一样的，面对事情就是跟他们争吵、抗辩、激动。我们是要回归到圣经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观念上，我们身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就要去了解。当然就会有一些保守和开放的不一样的情形发生了。这时候不是说好与坏，有很多东西不能够用好与坏来分辨。你说保守好不好？保守也不错，开放好不好？开放有它的好处。这时候我们就要斟酌，我们要斟酌。然后，所以呢，我们在这些的斟酌当中，我们必须要把每个历代世代发生的事情抓到它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把它改进。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基督教这样历世历代的这样进展当中，请问一下，你们觉得以前的那些世代的教会都很好吗？天主教好吗？因为天主教不好，所以变成什么啊？马丁路德改教，改教完又好吗？然后呢就有一些什么 evangelical 出来了， evangelical 好吗？然后现在是有 Holy Spirit 出来了，为什么？其实都是好的，如果不好神就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在那个 moment 就是需要。但是因为我们有进展，要不然以色列神学，以色列这个族派变成那个耶稣基督子民不好吗？不好神为什么选？就是好嘛。可是呢慢慢不好嘛，所以就变成我们这些外邦人在这灵里面，我们是就是被神拣选的子民一样。为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要去否定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有很多议题，同性恋好吗？不好啊。 那为什么它发生了呢？这就是在保守和开放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思维，不是他们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们要跳脱这个好不好的关键。它的存在一定有某种历史的意义，就是他们很可怜，很可怜到必须要变同性恋相爱，那他们的原生家庭又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去了解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哎呀你们两个在一起很恶心啊。这就是保守和开放我们要去思维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让大家去了解，如果说在整个脉络当中，我们都是有按照这个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这些东西去调和，我们会慢慢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好，再来就是时代进步，电脑运用，像我们现在就用电脑了。坦白讲啊，我真的学打字啊，我学打字是到35、36岁，我以前工作是有人帮我打字的。然后我现在打字啊，我一分钟可以打40几个字中文。然后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我这边没有批评任何人啊，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有白人也有华人，然后他们在联络那个代祷事项的时候，那个白人的教会啊，那个年纪都是已经80多岁了啊，80多岁了，是很老很老。可是你知道吗？那个白人教会的人都会用 internet 网络 email 代祷，很快，什么事情都很快。华人呢，80多岁了，不太会用。我要讲这个例证，就是为什么白人他们会呢？他们80多岁了，每个人都会。所以不是说 internet 好或不好，它有它的功能，我们要掌控。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是要把这个 involve 在我们的当一个 leader 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取舍，有很多东西你说代表事项那是10万火急的事情，你要如何一下子之间100个人都可以知道，在同一个时间之内，然后马上发起代祷，这个就很棒啊！这怎么不好？你打电话可以吗？可以啊，慢了一点。你去探访了，又更慢了。写信，不是，已经人家都已经复原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考量的。好，那这个就是与时代同步，就是要用运用这些。其实我相信这些大家都很有概念的。所以下面呢，我就把时间交给李龙泰弟兄，他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些认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运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大家好，我叫李龙泰，是你们能听出来吗？我是在正道神学院唯一的韩国人，所以还是我的那个说话里面有老外的口音，请原谅一下，如果你们听不懂再告诉我。OK， 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个圣经里面，我们透过耶稣要学习怎么样怎么样跟他学习这五点，是耶稣基督是这有五种的这个风范，有神仆人的，还有教导者的，好牧人的，建队者的，传道者的，领导风范。第一节，耶稣是神仆人的领导风范，他是有什么谦卑，或者还有那个放下各位的，谦卑是属灵领袖的高尚方式。所以耶稣在圣经当中提出来就很多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马太福音11章29节，好吗？预备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为的养是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还有请那个马克福音10章43节到44节，预备起。见过你就还有继续，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越伟大就必做你们的主，在你们中间谁越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啊呀，不好意思，是在这提到那耶稣一直强调这个谦卑的那个重要性。耶稣他本身有谦卑的榜样，从他道成肉身降生在这马槽里面，我们就看到他的开始就是一个降卑的开始。他降卑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做领导的要学习跟他学习这个谦卑。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做那个骄傲，再往下，那个骄傲是属灵灵修的致命伤。因为这个骄傲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魔鬼撒旦的本性之一。那个天使原来也是非常好的嘛，但是他有骄傲，所以他开始堕落，有变成这个魔鬼撒旦嘛。所以呢，我们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属性，因为我们不是义人，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呢，我们里面有很多这样骄傲的属性。那么我们请问一下，你们当中你觉得你认为我不是骄傲的，请举手。是因为你没有哇，非常是非常感谢神。如果举手的话，他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经我也是以为我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但是还是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看见我里面很多的误会的东西，是我不是谦卑，也是非常骄傲。是非常感谢神让我领悟到这点，而且感谢神你们都很谦卑。下一章，耶稣是爱的如己，成全父子。那个灵修是需要爱心。你们是不是关心你们周围的人呢？那个一般教会灵修在服事时有很多困难。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困难呢？为要完成目标，忽略与属下的同工的沟通和关怀需要。再下一章，我们看这个图片。那个这个领导者他看什么？他看的是地图，是他只看地图，他走他想要去的那个目的地。但是还是那个孩子们，他们往哪里去呢？他们要吃冰淇淋。所以这个孩子他们想要吃这个冰淇淋是往那边去，往右边去。但是这个领导者他只看他的目标，他只看他只要去他的目的地，所以他忽略掉属下的那个同工的很多的意念。所以我们会忽略掉他们的惯性是什么，而且他们要注重什么，我们会忽略掉这样的东西。还有我们会容易成为完美主义，再回到以前的是完美主义者。这个完美主义者不必要解释吧，我们都清楚的知道这个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为什么他们有很多的困难呢？因为人家步调很慢，所以这个领导呢很容易缺乏耐心的，而且他有很多失去安全感。因为他看到很多的同工他步调慢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论断他，是这样子。所以还有那个弥赛亚的情节，这个弥赛亚的情节都知道吧，这个弥赛亚 complex 好像是他当作自己是 superman 一样，他要那个什么，他要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他不是这样棒的人。是我们那个一般的灵修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的原因是在这里。再往下下，若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会怎样？我们会都失败的。因为没有爱心聆听别人的话语，有知识却没有爱心，没有爱心的信心只是成就自己的工作，没有慈信之心、慈善之心，只知道做圣工，就忘记人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爱心，这个爱心是刚才他那个胡弟兄刚才一直强调这个部分。再往下，第二节，耶稣是领导者的教导者的领导风范。耶稣他是改变错规，水师教导。耶稣对于法利赛人或者门徒曾经教导过这个安息日的错误，虽然给他们解释这个安息日是什么，而且 他们那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有错误的律法观，所以呢就造成律法主义的。还有耶稣教导我们什么那个改那个什么错误那个、什么错误的观念，还有什么？大家都想起来吗？是耶稣在那个建圣殿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买卖的人，还是要那个赶出他们？是耶稣在那里教导什么？这个教会的观念，这个教会不是走欧，这个就是是万人祷告的地方。还有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是那个洗手的问题，是吧？那个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跟耶稣问：“你们为什么不洗手吃饭？这个不是违反这个律法吗？”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什么？这个马太福音15:17-18说，气不正反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斯里嘛，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的。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所以耶稣一直是反复的强调是我们错误的观念。还有下一个，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我们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他非常熟这个圣经，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那个旧约的圣经。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从小时候是一边在圣殿里面一边听一边问，是吧？所以有很多人非常惊讶，这么小的小孩怎么能这么清楚的知道这个旧约的圣经？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怎么样？是用生命界来抵挡魔鬼的。所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但以理书、约珥书等等，他用过很多旧约的圣经。还有他非常见识广博，耶稣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以前这个植物农作啊、动物世界啊、自然地理，还有人体是食物品、食品，还有那个建筑工程、兵家官事、家庭生活、宗教生活、灵界世间各类人物。所以耶稣很多这个自然界的或者那个人类所造成的事情，还有那个灵界的事情都非常懂。所以我们懂这些的话，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活用吗？所以呢，我们做领导的还是好好学习这一切的事情，这是对于你们来说非常有效，而且很帮助你们的。而且耶稣不只是懂这一切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来教导门徒。耶稣曾经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呢？还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喻法、问题法、反问法、对比法，还有实事法，还有下一个榜样法，还有等等，这很多的方法来教导门徒。耶稣为什么很多的方法来教导门徒呢？是你们认为是怎么样？是我自己认为，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我们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嘛，这个门徒的水平都是不一样嘛，所以呢，还是有人是这样跟他解释的话，他才懂；有人是这样解释的话才懂。是耶稣知道他们的水平怎么样，所以呢，耶稣有很多的方法来让他们的理性来思考那个耶稣所说的真理。还有再往下看，耶稣不只是这样知道这一切的那个一切的事情，或者不只是教导这样的方法，还有耶稣是以身作则来给我们很多的榜样。第一是那个祷告的榜样。耶稣在路加福音或者马可福音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那个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那个俯视前天还月亮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起来就祷告，而且俯视后怎么样还是整夜都祷告吗？耶稣是这样过祷告的生活。这个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嘛。 而且这个透过祷告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透过祷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里面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向神求，不断的那个用祷告来求神的旨意，而且不断的求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再下一个那个我们再看那个是我们需要祷告，还是我们不祷告多么丢脸呢？还是那个孩子啊还有狗也祷告？我下一个还有耶稣给我们服侍的榜样，这个他来不是要被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洗门徒的脚来服侍他们的。那个做领导者在这请举手一下，在这那个有没有那个在教会的领袖？还没有以后要当。哎呀谢谢。你们有没有洗过你们门徒的脚？这个是也是真正的脚，或者那个一个比喻。是我们需要学习，真的要洗我们门徒的脚。是无论他们的脚多么脏，还是要洗他们的脚。是若你自己没有做的，不能让你的羊群做。你的生命是食物的教材，所以你们要走爱里的话，我们要先走义理。还有耶稣第三节，耶稣是好牧人的领导风范，还有那个人类的不好意思，那个人类的榜样。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服事当中面对很多的那个反对，那个就面对很多的反对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下去，而且他忍耐到底。那个保罗认为他是这个忍耐，他是主耶稣的特质。是愿主引导你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是我们在服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反对，那你会遇到这很多的反对的时候，你怎样处理这个反对的势力？是跟他们一起打仗怎么样，还是我们需要这个忍耐，还是我们需要这个透过这个忍耐，或者我们要学习到底耶稣是这个忍耐当中他所什么得到的神的那个旨意。再下一个，耶稣有受苦的榜样，我们还是都很清楚知道吗？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受了很大的苦，是我们真正的效法者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我继承者就是使徒和我们。耶稣基督他来说呢，还是那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已经都受过，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也会受很多的痛苦，但是有人这样说，这个受苦是我们的本分，享受是恩典。透过我们这样很多的困难，我们更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而且神拜托给我们的使命。第三节，耶稣是好牧人的领导风范，耶稣是引导羊群。他带领门徒是引导他们认识的永生之道，是我们做领导者也是需要让人那个羊群认识的永生之道，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个耶稣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就是伊玛内利嘛，这个伊玛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好牧人必须走在羊群的当中，并且与羊群同在。还是这个认识这个字或者引导羊群的意思，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是在走在羊群的前面，不是后面的。所以牧人把羊群带到青草地溪水旁，是羊没有饥饿，没有 干渴，这就是我们要做领导的要做的事情。还有耶稣是爱怜羊群，怜悯羊群的，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在服侍的时候看到很多那个疾病的，还是看到他们的时候，耶稣就说怜悯他们，就怜悯他们，是在圣经当中好几次提到这个事情。是我们看到很多需要帮助人的时候，你怎样做呢？是在你服侍当中，在你教会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也会遇到很多需要帮忙的人，或者有很多那个有人是现在正在属灵上那个有很多的疾病啊，而且他非常那个灰心跌倒，他们有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帮助他们呢？还是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我们要怜悯他们。还是我们要 care 很多的羊群，但是我们不要担心，还是我们也是一个羊，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怜悯我们的。看下一个图片，这个是谁？是这是耶稣还是现在不是耶稣？还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妇人？是刚才那个提到的十二年血漏的那个妇人，她摸着耶稣的衣下就的依据吗？还有下一个，他是谁？他是那个一个瞎子，是瞎子。还有下一个，他是谁？他就是那个长大麻病的，是大麻病的。所以耶稣这样看到很多那个这样的疾病的人，就耶稣非常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的。再往下，耶稣是认识羊群，喂羊舍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喂羊舍命。这个认识羊是耶稣对门徒的应许，耶稣不只是呼召门徒，更是进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好牧人呢，认识羊群的需要，这个认识是从这个爱心当中产生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羊群。可以看下一个图片，就是这样是什么样的羊？是就是那个密鸠斯的羊，是他做错了，所以呢还是耶稣遭到了他以后非常安慰他，是让他放心，是吧？还是刚才那个耶稣对谁那个血漏的人说一样，女儿放心，你的心救了你。是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耶稣对这个失去的羊对他说，这样安慰他，你要放心，这样子。下一个图片，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危机的时候，耶稣亲自这样救我们，帮助我们。OK， 所以耶稣还是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就逃走。那我们在服侍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遇到我们不想遇到的事情，那这时候你们是不是逃跑，还是撇下你们的羊群？就不是说在教会，也是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你们有你的那个配偶或者子女啊，还有那个父母，还有你的弟兄姊妹，他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帮助他们，还是就当作没看见一样？还是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尽量不要做这个雇工，我们尽量不要逃跑，我们还是要继续要帮助他们，而且要面对他们的问题，一起要突破他们的问题。所以下一个，我们要满足耶稣是满足羊群一同往前的，领导人必须满足羊群的基本需要，为他们扫除信仰生活上的障碍，让他们得以专心的服侍神。所以呢，还是我们在服侍当中，还是我们要 是瞒住我们的羊群。这个不只是我们的羊，还是要刚才跟你们一直强调，在家庭里面也有很多你们的羊，是他们也是需要瞒住的，是我们需要瞒住他们的心，且让他们一起得以专心的服侍神。是第四节，耶稣是舰队者的领导风范，是他是呼召同工传递意象。耶稣将是这将士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天国的福音带到世间，是为了要完成这个目标，神就开始呼召同工啊，他就开始呼召同工，把意象放在他们当中，以建立团队，分配他们去将福音传递直到地极。所以耶稣让门徒看这世界，而且是我们让去万民要做见证，而且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是这样教导他们的。耶稣不只是呼召门徒，乃是跟他们一起共同生活，是耶稣是跟门徒互动的，是而且共同生活里头继续训练他们，而且教导他们。耶稣是不只是口来教他们，还是在共同生活里面，还是他的生活来，真正的生活来，是让他们看他怎么样做，而且跟他们教导，是你们也如何怎样做。做领导者还是需要这个正确的目标，所以我们有正确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的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leadership， 这个 leadership， 我们这个 leadership 的时候，这个 leadership 是影响别人的，让他们全心投入，为达成共同目标，奋战不懈的。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 leadership， 而且我们这个 leadership 里面也包括正确的一个目标。还有这个做领导者还需要这个 power 威权，这是利用你的地位，是强迫他们照着你的决心行事。看这个图片，这是领导者是谁？是开车的那个是领导者，那坐在那个旁边和后面的是谁？是跟随的人，是你们的羊。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的样子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最有 question mark 嘛，所以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还是那个不知道这个开车的他往哪里去，所以呢，还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开车的他有什么样的计划，而且有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意向，所以呢执着他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呢，还是我们不要我们的 power 这样滥用，还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他们的需要。还有往下，这个微信的部分，这个运用影响力，让别人甘心情愿的照着你的决心行事，尊重不同的意见，而且微信是与是建立在牺牲奉献上。这个是现在领导者是在哪里？这个看图片一下，这领导者是谁？是最下面的他吧，是吧？所以我们游的时候，好像是那个华人教会是这样子，还是那个倒过来？是怎么样？是牧师继续压抑同工，还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图片？是跟这个一样，还是反过来？是韩国的教会也是如此，这是非常可惜，这好像是东方的教会都是这样子。所以还是我们需要那个当作一个什么麦粒，一颗麦粒一样啊，一粒麦子一样，我们需要那个时在地上的时候才能结出很多的果子。我们不要当作一个那个压抑的压迫我们的同工的人，我们需要我们的牺牲来奉献。奉献上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关系。还有下一个也是提到那个人际关系，这个做领导的还是需要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个关系还是需要那个信任，在信任上可以继续维系下去的。 这个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不想碰到的人，这明白吧？是我们在服侍当中或者在一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不想碰的人，是还是反刚才说那个反对我们的人呢？还有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论断我们呢，批评我们呢，还有那个很多哎呀是听不懂的，还是没办法沟通的人，或者那个有很多是有什么伤病当中的人，我还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呢，还是很不想跟他们在一起，或者那个有些精神有问题的人，还是我们不想跟他们一起嘛。但是还是我们这个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包括他们的，因为那是耶稣本身就是这样子嘛。但是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耶稣的门徒是各种各类嘛，是也有那个什么委负的，也有税吏的，是他们的水平也是都是不同，也有很多还有谁要卖这耶稣的犹大也是包括。耶稣不爱这个犹大吗？耶稣不给他权柄吗？怎么样？还是同样的爱他。虽然他是要卖耶稣的，但是耶稣是仍然爱他，继续爱到底。所以我们要维系人际关系的时候，还是需要耶稣的样式。还是我们维系这个建立良好的关系人际关系的时候呢，还是我们要尽量突破我们曾经没有做到的这样的人际关系。再往下，我们看这个领导的特质，这个我们简单的过去一下，有八种，我们还是读一遍，这个不用全读，这个前面读一下，来读一下：忍耐、谦卑、恩赐、尊重、无私、饶恕、诚实、守心。现在你们里面有什么样的？还是缺乏什么？还是在自己那个反复思想？还有下一个我们适用于发展新的领导技能的时候呢，有这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非常是让我领悟到的事情。那我们还是我们一起来，这个从后面的要一起读一遍。无知无觉，尚未学习；已知已觉，正在学习；已知已觉，已经学习；无知无觉，运用自如。我们从那个无知无觉到运用自如的地步，我们继续要学习，而且继续要挑战。而且我们一起来看往下，这个第五节是耶稣是传道者的领导风范。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耶稣他来这世界的目的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对人的救赎计划，并且生命赐给我们世上的人。所以他花很多的时间来训练门徒，而且给他们挑战，使他们清楚地明白他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也要清楚这耶稣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使命，而且我们要是培训门徒的时候，还是让他们知道这耶稣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使命。再下一个，还是我们做领导者还是要对准这个目标，这个对准要清楚你的使命是什么。再往下，传递天训。耶稣从父神领受到他的意向和使命，是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也对门徒清楚地解释，当他将要结束他在这地上工作的时候，教导门徒要继续完成他的目标。所以马太福音28:19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就是耶稣的使命。且再往下，所以耶稣无论在哪里继续教导。再往下，他所传福音的是从天上而来的真理，而不是世上的知识。他所讲的不是好听的话，而是要让人悔改的道。所以我们做领导的还是需要这样子，不是说让他们听到好的话，还是让他们听到悔改的正那个道。再往下，是耶稣是认识父神的需要。 所以耶稣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而且那无时无刻用祷告来是分辨神的旨意。所以这个马可福音一章里头的故事大家都清楚吧，那个在那个耶稣在加百农到那个加利利全地的地方，虽然那个在那里也有很多很多那个疾病的，而且有很多被要被赶鬼的人，但是耶稣还是到那个全地加利利全地，在那里做教导医治而且赶鬼的工作。所以呢还是我们需要这服事当中无论多么忙，还是需要用祷告来分辨神的旨意是什么。还是我们如果不分辨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会忽略掉神的旨意。还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以为啊这个做神的工，还是我们做很没那个什么很善良的事情，我们以为这个就是神的工，但是有的时候呢神让我们做别的事情，不只是做这个一个事情。所以呢还是我们需要祷告来分辨神的旨意是什么，还是我们要就是要聆听神的声音。最后一个看这个图片里面有很多那个心，这心里面你们有的是什么，而且没有的是什么，还是自己想一想是结论一下。我们知道21世纪有很多的挑战，是刚才那个虎弟兄他所讲的那样的挑战，还有我们需要这个爱，这个爱刚才他也是一直强调这个爱的部分，所以耶稣也是曾经他爱到底为我们舍命的。所以呢还是我们也是需要还是尽量我们要爱到底我们的羊群，是拜托给我们的这样的羊群。还有我们要谦卑，要服侍人，所以耶稣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马槽里，而且来到这世界，而且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样谦卑的服侍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要谦卑的服侍人。所以我相信坐在这各位人都可以做好牧人，相信吗？也、yeah, 谢谢大家。